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你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现在又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这一路走来呢，我们跟着谢汉谢老师呢，对于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呢，真的是明白了很多很多。尤其是上一回我们听到谢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这些个，我们似乎是很熟悉，但是呢经过谢老师一分析一讲解之后呢，我们明白的更加的透彻，是不是？尤其是上回讲到最后，就是说了有一个老先知，那对于这个人呢，可能我们的印象不深，但是当我们在接棒人节目里面学习之后呢，就会明白一个侍奉的人在神面前的心态，那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好了，我暂且说到这儿，因为下面要把时间交给谢汉谢老师，给我们讲今天我们该知道的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平安，主内的同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他面前学习神的话。特别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学习到旧约的这个先知啊，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是传神的话的人，把神的道供应给人的人。那么传道人呢，也就是先知啊，有先知的职分。当然神在后来新约里面分成，不单有这个先知，有使徒啊，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士，但是先知总称呢，就是把神的话啊说出来的，替神说话的，神通过我们来说话的。那么上回呢，我们已经看到没有留下先知书的先知啊，像加德、拿单呢，都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啊，他们替神呢来警告大卫的，来帮助大卫的。那么上回呢，讲了那个可悲的老先知哈，上帝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但是他还倚老卖老，以他有先知这个职分呢来骗那个神人，结果神人呢被骗了啊，结果很凄惨。所以我常常想到这里啊，如果你是年轻的传道人哈，有传道人在你面前，老传道人倚老卖老的时候，你可千万要查验一下他哈，查验一下。现在我是老传道人了啊，你也得查验我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传道久了以后啊，我们心呢有时刚硬了，或者是已经僵死了啊，老旧陈腐了，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更新，那神不用我们了。但是我们有时因为经验多嘛，那说的话呢也是蛮是在行里的话哈，有的时候也会呢唬人呢，这点要自己警告自己哈。我们永远跟神要保持新鲜的关系，灵命呢是保持跟神呢是直接的关系哈。那所以越是到年老的时候呢，我们做传道人的越要小心。好，那我们再看第四位啊，就是没有写下先知书的先知呢，就是亚西亚。那当所罗门呢，他后来啊，他随从娶来的外邦女子去拜偶像的时候，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时候上帝就向所罗门就发怒了。那上帝定义要把所罗门的国夺回来，要赐给所罗门的一个臣子约罗伯安。那约罗伯安是所罗门手下一个大将了。那一日约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这时候示罗人先知呢亚西亚呢就在路上遇见他。那亚西亚是神的先知，神差他去讲话，他就把自己身上的那件新衣啊就撕成了十二片。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可是中国汉朝以前的年代啊，那个纺织出一件衣服不容易的哈，这个新衣撕成十二片，那当然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了。那他就对约罗伯安说，你可以拿十片，因为 上帝已经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了，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先知有的时候是一些东西来表演的。那如此呢，神就借着亚西亚就预言大卫的国到所罗门，因为他离弃神，他的国必定分裂。后来果真呢，就分裂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南国呢犹大两个支派了。那等到这个大将军呢约罗伯安登基做王了，神把他兴起，他应该谦卑，但是做了王以后呢，他就有野心，他就建立丘坛，另立敬拜中心，制造分裂，惹神发怒。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在南边嘛，那南国犹大呀是控制着耶路撒冷这一片土地嘛，那北国的人那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还是到耶路撒冷去啊。那这时候耶罗伯安就想，那不行啊，这样子这个敬拜中心在那里，那大家心还是向着南国，所以他自己在北方呢就另立丘坛啊，另立敬拜中心，这得罪神。什么传道人搞分裂啊，另立中心呢、也是要小心啊。好，这时候神就再借着亚西亚预言说灾祸必临到耶罗伯安的家，而且这个预言可怕，说凡属耶罗伯安家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伯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后来果然就应验了所以有的时候是别人犯罪，所以神呢怜悯我们，兴起我们。那我们被兴起以后呢，我们如果自己在一骄傲的时候呢，那就更倒霉。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位没有写先知书的先知，那是先知的代表人物了，就以利亚所以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一个是代表律法，一个是代表先知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判定呢耶稣带着三个门徒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跟谁谈话呢？彼得非常清楚看见吗？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嘛，所以彼得还想为他们搭三座棚。好，那到了启示录最后有两位见证人那两位我们也相信，一位是代表摩西，一位代表以利亚。那以利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我的神。在当时一个坏王，这个王真是坏得不得了的王叫亚哈王，他跟百姓拜这个巴利的时候巴利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中最可怕、神最恨恶的，也是在当地的一个很大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呢离弃上帝，往就去拜巴利。好，那以利亚他是神一位非常刚强的见证人，他也是一位祷告的人，非常有名。他就向天祷告，求不下雨，结果果然。然后呢，他不是住在那寡妇家吗？那个寡妇儿子死了，他向神祷告，让寡妇儿子复活。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临界大战的时候他又向天祷告，求火呢从天降下来烧尽燔祭，求天降雨求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亚哈谢王所差遣的军兵，神都一一的垂听他的祷告。但是以利亚也有失败的地方像在这个加密山上，他那场大战他赢了嘛他证明了耶和华是神，巴利呢是假神，他又除灭了巴利的先知。但是呢，这个时候供养巴利先知的这个恶皇后就是亚哈王的皇后耶喜别这个恶女呢，就恐吓以利亚杀他。以利亚你看在属灵上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也禁不住这个恶女人的耶喜别的恐吓，就逃到犹大地，结果还坐在罗藤树下求死不想活了。神呢正是大大用他的时候 让他看见神的大能的时候，结果他反而怕死给躲起来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2-4说呀，他在神面前呢控告以色列人说，他们杀了神的先知，拆了神的祭坛，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他的命。但是神回答呢，神怎么对以利亚说呢？神说，我还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呢，没有向巴利屈服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软弱也显出了神拣选的恩典。不管怎么样，以利亚呢盖棺论定他是一位得胜的先知，他最后呢他是直接被神提去的所以我们在圣经知道，没有经过死的，一个是旧约的以诺嘛，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取走了；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呢就坐着火车火马升天。好，那以利亚的最要紧的接班人大徒弟就是以利沙。那以利沙呢，他是以利亚呢直接选择的接班人。那以利沙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主，他是继续以利亚做以色列国的先知。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4:27见证了他有医病的恩赐，也见证了临到外邦人。那我们看见以利沙，他甚至把那个有毒的恶劣的水也把它完全洁净了，使它变为活水啊！这是列王记下2:19-22有记载。那我们再讲一位没有写下先知书的先知，就是米该亚。当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亚哈要与亚兰王征战的时候，就从其手中夺回了基列的拉莫，这时候就来求问耶和华了，就是可不可以去打这场仗。那众先知啊众口同声的说假预言，说可以，没有问题，唯独先知米该亚他为神说真的预言，结果说真话呀说真话，结果就被下到监里了。但是就正如他所预言的，亚哈王在战争中呢就阵亡了那这一段是很精彩了，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22:19-22，然后呢29-35，这个亚哈王怕自己被敌人认出，他还换了军装结果人家敌人呢有个兵随便射箭就射到他盔甲缝里了所以我们当神的仆人呢，我们忠心说神的话，绝对不可以拍马屁，尤其政教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讲大家比较熟的，就是写这个先知书的先知。那写先知书的先知呢，整个呢我们加起来呢圣经上列出来16个，那前面4个呢我们称它为大先知这个先知当然不能分什么大小了，主要就是说他写的这个书的分量多的这4个我们就称为大先知书。我们现在先讲这个大先知书主要的4位，就是以赛亚，然后呢以西结、耶利米跟但以理。那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那以赛亚呢，他是亚摩斯的儿子，那他是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那跟他同时代的呢有阿摩斯、何西亚，以及在南国犹大的先知弥迦，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先知。那以赛亚他说预言的时间最长，他经历了4朝，哪4个王呢？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那他的妻子呢也是一位女先知，他至少有2个儿子，一个呢叫施雅雅述，意思就是神的这些移民仪式剩下来的 或者称为渔民，就是神剩余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呢要归回。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我们中文翻得很长啊，能记下来人不多，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发音就读下来啊，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意思就是掳掠要速速的临到，这个抢夺就要到了。那主要这个以赛亚的，他就是警告当时的王嘛，那当时这些王呢不听他的嘛，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这两个孩子的意思就是警告他们。以赛亚呢，他是历史学家。好，我们按照这个犹太人中间可靠的遗传和第三世纪呢这个拉比的著作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他大概是在马拿西年间呢殉道的啊。那我们照着这个遗传上呢可靠的啊，说他是被这个锯木头的这个锯子给他锯死的。那希伯来书呢第二章十三节的下半也指出呢有这件事情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他是神所赐给他儿女的，乃就是预表基督和神所赐他的信徒，是赐给的。因为以赛亚的名字就是神就是拯救。好，那所以以赛亚对于这个神就是拯救，对于救恩呢，他就讲得非常的详细。那以赛亚书呢，我们知道是一本救恩的书啊，所以旧约的福音书呢，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人称为以赛亚福音。那其中呢，预言基督的，包括很多方面，在七章十四节、九章六节就预言基督的诞生，讲神要来成为人。然后在谱系方面呢，在十一章一节讲了他必定呢是耶西的后裔。那对于基督救主的名称啊，那讲得非常清楚，在这个七章十四节、九章六节跟四十二章十九节都讲到，叫以马内利，是奇妙的测试啊，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是耶和华的仆人。那讲到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时候呢，那这个在五十二章十四节、五十三章二到三节讲到他要像根出于干地，并无家形美容，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啊，就是他长的这个形和这个面容呢比别人枯槁，受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讲到基督的受膏呢，是在六十一章一节哈和十一章二节讲到他要被神的灵充满。那讲到他的工作呢，在六十一章一到三节会说到他是传好信息的，是报神的喜年的。那讲到对人呢，这个四十二章一到四节说他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讲到基督的受死呢，这个五十三章四到十节呢讲到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那讲到基督的埋葬呢，是在五十三章九节下讲到他与财主同埋，讲到基督的复活是在二十五章八节和五十三章十节到十一节讲到吞灭死亡，延长年日，使多人得称为义。那讲到基督的再临呢，是在这个六十四章一节、六十三章一到六节讲到基督会裂天而降审判世人。那讲到基督的作王呢，这个就在千年国度哈，他会以公义掌权，让万民得享平安，各物呢和谐相处啊，这个很多了，在他的九章七节、十一章三到十六节和三十二章的一节和三十三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那讲到基督的国度， 在二章的二到四节，三十五章的一到十节，就是超乎万国的万民都要来归。那讲到带进新天新地，这个是六十五章的十七节，六十六章的二十二节。所以以赛亚呢，他的预言呢，对基督是非常非常的全面哈。那所以这位成为人的基督，以赛亚他预言的很清楚，说乃是神为着他的建造所立稳固的基石和宝贵的方脚石，为信他的人所依靠的，这是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并且呢，基督他必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啊，这是在三十二章二节。好，所以以赛亚呢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啊，这是我们都从心里呢，只要你读以赛亚书你都知道，而且到耶稣登山变相跟他说话，跟他默示，我们都知道。那再来就是耶利米了。那耶利米呢，我们说他是流泪的先知哈，他是为当时的时代呢哀哭。那耶利米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使之高声的意思，或是耶和华使之倾倒的意思。所以耶利米他一生就是见证他的名字的含义。耶利米他被人藐视啊，人弃绝耶利米，不以他为祭司，更不以他为先知，人待他好像一个罪犯，然后人又认为他是一个通敌者。因为呢，神叫他讲的语言是让大家就是顺服被掳到巴比伦嘛。那但是以色列人这些爱国的想，我们怎么能被掳到巴比伦呢？我们不如跟埃及呢结盟去抵抗嘛。所以呢就认为他是通敌的。但是神却使他升高，而以色列的这些君王臣民呢却犯罪作恶，侍奉偶像，拒绝神的话，而且狂妄不可一世。好，所以神必定使以色列这些臣民呢倾倒。那耶利米呢，他也预言基督是神给大卫兴起的一个公义之苗，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必要掌权，要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那最后以色列全族要得救，那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预言了神要与他的百姓另立新约，而且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思上面。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们要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而且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那这些呢都是耶利米呢所预言的。那除了耶利米之外呢，那就是以西结和但以理了。那以西结呢，他是布西的儿子，他是祭司。那以西结的名字是神家力量，或做神是力量。那以西结呢是严责以色列的首领和百姓离弃神，拜偶像和行种种邪恶的罪孽，并且他向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呢传达神的话。而且呢他继续并且印证耶利米所说的话，他竭力的使他们知道，在归回耶路撒冷以前呢，他们必须先归向耶和华的神。虽然开始的时候啊，以西结的这个先知的职分非常的艰难，他遭到极大的反对，但是被掳的百姓呢最后终于痛恨偶像，一心归向神。那七十年后呢归回故国。那这多半是先知以西结工作的果效啊。那以西结呢，其中有一点呢我是非常的同情也是难过，为了神借着他呢来警告以色列人，神收取了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呢等于是殉道哈，来警告以色列人，但是却不许以西结呢为妻子的去世来哭泣。好，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但以理。那但以理是犹大族的，他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是审判者， 或者我的神是审判者。那先知但以理他所见证的就是呢，他的神是审判者，犹大所有王国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因为神是审判者。好，先知但以理啊，他是我们的好榜样，他洁身自好，不肯跟别人同流合污，他所以为神站住，甚至不顾性命，因为神是审判者。他在君王面前呢，他解释了梦跟文字，他在他的书中所说的预言也都是见证了神是至高的审判者。他预言基督要在下令重建耶路撒冷起满了483年，就是69个7的时候被剪除。然后呢，他也预言呢，我们人将来的复活，有人要得永生，有人要受永刑，而且属神的人呢，就要向智慧人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必发光如星。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灵泉心语，马太福音5章8节，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这是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8节。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这是第六福。清风、清洁、清闲、清静、清平、清雅、清廉等等等等，单单一个清字就已经能让人有清耳悦心、宁静安详的感觉，何况是清心呢？但是所有的清都是外部的，只有清心是人里面的道德神髓。境由心造，心清了，周围的人格事都会变得耳目一新，清雅绝尘，甚至于连上帝都能够看见了。那什么是内心清洁呢？简单明了地说，就是动机绝对的纯正，心思绝对的圣洁。当然我们都愿意做好事，不过在做好事的背后，是不是在期盼着别人的赞许，追求着别人的感谢，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呢？不错，我们都愿意服侍主，不过在服侍主的时候，是不是在夸耀着自己的功劳，张扬着自己的贡献，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呢？若是的话，我们就不是内心清洁的人了。难怪我们总是见不到上帝。诗篇73篇第1节，经文说，上帝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这是诗篇73篇第1节。
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谢谢你的收听。